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年年下降，原因何在？中美洲小偷渡客冲击边境，美国如何在人道和法律之间寻求平衡？央视主播爱国精英芮成钢被查办有何看点？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美国智库东西方学会的副所长方大为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David Feierstein， 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ly， 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先生。程晓农先生是从纽约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美关系。皮尤研究中心本星期公布的民调数据显示，美国人对于中国的好感度去年进一步恶化，从2011年的 51% 下降到目前的 35%。 另外，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担心中国和他国的领土纠纷可能导致冲突。与此同时，美国保守电视网福克斯的电视主持人贝克尔在批评中国是美国的威胁时使用了中国佬这个侮辱性的称呼，引起华人社区的强烈反弹。那么美国人对于中国的好感度为何连年下降？贝克尔都辱华言论是否代表美国主流社会对于中国的猜忌不信任？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戴博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过去美国人对于中国的这个好感下降往往是由一些具体的事件引起，比如说六四事件或者刘晓波事件。那么现在今天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大的事件，但是美国人对于中国的好感好像在下降，那么您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看主要是有两个原因啊、第一就是虽然没有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可是这一两年来有很多比较小的这些事件是累积起来的，尤其是在西太平洋那个地区，中国在那个菲律宾附近，在越南啊，在东海等等的所有的这些举措，就是给很多美国人，而且不只是美国人，很多世界各国的人一个印象，就是现在中国是要把那个九段线之内的所有的那些海洋，所有的这些岛啊岛屿什么的变为他自己的领土，而且是他的核心利益的，所以很多人是挺反感的，有点担心这个。另外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很多美国人就是随着我们的这个非常慢的经济复苏等等，是很害怕美国会失去他世界第一的这个身份，这个就是火上加油的。
OK， 方大伟先生，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戴博先生的分析。我觉得可能没有一个那种像天安门事件的这种一次性的事件，但是像戴博先生刚才讲的，我觉得的确有一些比较多的一些令美国人担忧的问题。一个方面是这些跟这个菲律宾日本其他的这个亚洲的国家的这些争端，这是一个方面。可能更重要的就是这个窃取这个商业机密的这个问题，用网络的方式，这个问题现在几乎每一个星期每两个星期都会出现在美国的报纸上，所以很多美国人包括老百姓甚至于包括政府官员和其他的智库这个意见领袖都会感觉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威胁，尤其是对于美国的经济和美国的就业机会是越来越大，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呢可能会造成一个对美国人对中国的一种下降的现象。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要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美国对美国人美国老百姓对中国的这个印象一般来说不会高到不会很高，不会很低，差不多都是在40%几，好感度也40%几，50%，最多50%左右。这个反感度可能也不会到20%、10%，35%已经是很低的，但是一般来说呢我觉得都会在这个幅度之内，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不一定是一个永久的一种下降，
好，
而是一种这样的一个。
待会我们来请你分析为什么你觉得这个数据会在中间摇摆。那么陈破空先生，您的看法？
我是觉得这两个因素都有，就是说既有那个长期积累的因素，也有一些突发事件。事实上，中美关系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就一落千丈，每况愈下。而中国给人的印象就是说，国内内政有政治腐败，有严重的人权问题，完全没有得到改善，而且是日益的恶化。另外，我看到最近几年，实际上是每年都有突出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数据是2011年，它的好感度有51%，到2012年是43%，2013年是37%，37%，到了今年是35%。 这个我追踪了一下这个皮尤中心的这个研究，每年都有重大事件，比如说2012年，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的反感这个好感下降？那个时候美国人的主要看法是，中国在跟美国的贸易产生很多贸易摩擦，在经济上不守规范，窃取知识产权。那么到了2013年，最主要的问题是网络窃密和网络攻击。然后到今年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在周边国家进行扩张政策，以咄咄逼人的态势压迫周边国家。所以这些重大事件跟长期的积累的结果是美国对中国的好感度是每况愈下。嗯，
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中美关系一些很重大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很多美国人对于国际事务并不是很关心的。那么他们对于中国的印象从何而来？那么为什么这些印象基本上是负面的？戴博，你跟我们分析。
所以这些民意调查总是面临这些问题，你对一个国家有好感还是反感，这个原来是一个很模糊也有点幼稚的一个问题。嗯，他就是不承认这些层次这些复杂性。其实美国人对中国有反感有好感是跟中国人看待那个美国一样，而且也许要辨别出来。我们说你对中国有什么感觉，一般来说美国人会想起那个中国的那个中央政府，就是共产党。他们并不是说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人民。总的来讲，在我的自己的那个经验范围内，美国人是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好感比较多啊，比较突出的。
嗯，那么方大伟先生，我们知道这个皮尤研究中心，刚才戴博先生说到，其实中国政府和中国对于中国的概念，好像和中国政府的概念是混淆的。如果把中国政府或者比如说中国人民分开的话，你觉得这个效果会不会不一样？
我觉得效果会不一样。这个我很同意这个观点，就是你说中国这两个字，它包含中国政府，也包含共产党，也包含中国人民、中国历史文化这些方面的。如果你是把这几个方面都分开的话，你对中国政府或者中国政府或者共产党的政策怎么看，这是一回事。你如果问一个普通，就是美国普通老百姓，你对中国的文化怎么样，对中国人民怎么样，对中国这个历史有什么看法，可能那个好感度会高一点。所以这两个方面要分得比较清楚。就是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里面好像是比较印象主义，不是一个很具体的，是一种笼统的大概的感觉。然后这样的话，它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低，但是高不到哪儿去，低不到哪儿去，基本上就是这样。
好，我们知道纽约的这个陈晓东先生电话有一点问题，我们待会儿再回到陈晓东先生。我想听听破空的看法。我们知道这一次除了美国之外呢，也对世界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印象有一个总的这个调查。那么在欧洲，除了英国对中国的印象是正面多于负面之外呢，其他国家都是负面多于正面。那么在亚洲，对于中国的疑虑就更深了。那么你觉得这种国际形象的这种下跌，中国是不是应该感到担心？
是，这就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的好感度下降，不仅仅发生在中美之间，发生在整个中国跟这个国际社会之间。这就可以看出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中国。就说中国这些问题，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腐败好、人权也好等等。你举例来讲，你人家一个在朋友之间，如果我们是喜欢一个人但是有人呢却攻击这个人，但我们会感到不舒服，所以我们会就像美国非常喜欢达赖喇嘛，西方国家都很喜欢达赖喇嘛，他走到了那里，那里的人民都很欢迎他，然后政要也都争相会见他，但中国政府呢却出言不逊，非常对达赖喇嘛进行人身攻击啊，甚至谴责这些美国政府。像这些事情的积累啊，非常容易构成别人的反感。那我们现在看到周边的国家，又在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国家都是对中国不满的，不要说菲律宾、越南和印度或者是日本，那就算是其他东盟国家或者整个亚洲国家都不满。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倒过来就看得出来了，如果美国跟周边的国家都发生了非常不愉快，去欺负周边的国家，结果周边的国家都要求中国来保护他们，这个事情就反过来说，现在的事情就是亚洲的国家都要求美国去保护他们。说整个范围内虽然说欧洲好像是有一点那个对中国还有一点正面看法，其实非洲有点这么，其实我所了解的非洲对中国也不满，他比如他在那企业的开发，在那个屠杀大象啊，在里边那种腐败，实际非洲都在驱逐中国的那个公司，那就更不用说欧洲了。欧洲这种对中国的这种恐惧哈，从各方面这种，对。
戴博好像有差异。
这些现象，这个中国的那个政府，他们介意还是不介意？我不清楚这些。去年那个《纽约客》杂志的一个叫 Evan Osnos 的一个记者，他写到，2013年是中国政府对软实力失去兴趣的一年。嗯，无所谓这些事儿。
对，
他们到底是把这些放在眼里，或者他们觉得这个只不过是有一个阴谋，或者是因为那个美国媒体总是抹黑，或者是因为美国是要遏制中国等等，他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这个像我想听听陈晓东先生的看法，因为陈晓东先生刚才我们提到中国的这个国际形象下降，那么包括在美国、欧洲或者其他地区都有这个形象下降的问题。那么我想问，中国对这个问题应该多担心？您的看法是什么？或者他不在乎？
中国可能并不是很在乎，因为习近平上任以后，他最强调的一点就是所谓中国的核心价值，那就是这个中国必须坚持共产党的统治。那么这一点其实在民主国家一般来讲都不是持非常赞同的态度，习近平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对他来讲，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看法他并不是真在意，他在意的是共产党的统治。我想补充一点的是，就是美国的民众其实对中国的深度了解是很少的，因此无论是他们的好感还是不满，本身都带有一定的这个不能说是偏颇，而是说是因为不了解而产生的一些个误解。比方我举一个例子，皮尤这次的调查指出，30岁以下的美国年轻人当中，72%认为需要加强美国和中国的经济联系，但是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又不满这个担心中国的经济威胁，所以这两个看法的并存听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它背后一个这个基础是美国的青年人和他们的父辈，所谓 baby boom 这一代，就是这个50-60岁以上的这代人，他们的看法有个很大的不同，在于年轻人不像老一辈人认为中国的竞争导致了美国的失业率上升，而年轻人是希望说加强中美经济联系给他们自己带来就业机会，但是这个想法本身可能是误解，因为并没有那么多机会。
好，我再听听这个方大为先生的看法。刚才提到这个习近平他可能关心国内的政治多于对于中国国际形象的担忧，您认为这个国际形象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中国有没有充分的意识到这个重要性？
我觉得中国意识到了，然后最近几年的确是把一个重点放在这个所谓的软力量上。但是我觉得当然最归根结底就是最重要的一个考虑就是国内的情况，国内的稳定性，然后这个政权的持久性。所以我觉得从这几个考虑来讲，这个外交政策呢可能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它是次要的问题，然后也是一个工具，可以用外交政策，可以用一些外交方面的问题来左右国内的一些情绪，国内的一些看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很重要的。
我想补充一句，就是那个关于中国政府在不在乎，1989年邓小平说过三不怕这个著名的一个论断，他当时要镇压学生运动的时候，当时很多领导人有犹豫，中国的领导像赵紫阳他们，他就说过我们不要怕被人骂，我们不要怕国际形象不好，我们不要怕制裁，他说我们共产党几十年就是这么过来的，说这就说明了一个共产党的核心，就是说不在乎外界的反应，关键就是只要我能维持政权就行了，只要把政权维持住我再去解决别的问题。那么所以说他总的来说是不关心外界的这个反应，但是呢像皮尤中心这些调查研究对他们还是有压力的。
就是这个很可能是那些国内的中国的一个政治家的一些态度，问题是他们现在已经是大国，他们一直是愿意做大国，好，祝贺你，你现在是。可是大国的一个特色是你不能把内和外分得那么清的。他们现在是自欺欺人，你现在这么对待国内的人、信息、机构等等，是直接影响到你的全球的那个软和比较硬的势力。
我要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谈到美国人对中国怎么看，就是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好感度等等。一方面要考虑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一方面呢要考虑美国的国内政治环境，
对，
这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经常我用一句话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美国的失业率在4.6%的时候，就比方说克林顿总统当总统的时候，中国是一个形象，美国的失业率10%的时候，中国是另外一个形象，所以我觉得离不开美国的一些国内的情况。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现在中国对于很多美国政治家来讲，而且很多美国老百姓来讲，已经不只是一个外交问题，它是一个国内的问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我就可以指出一下，在2012年的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在初选时期，共和党的那么多候选人参加辩论的时候，大部分的辩论是关于国内政策，有大概6个辩论是关于外交政策，在那6个辩论里面一次都没有谈到中国，一次都没有谈到，但是在国内的这些题目里面就经常谈到中国，所以中国离美国的老百姓的生活好像这个感觉是越来越近，因此我们这个看法越来越激烈。
所以您说的其实您刚才的意思您没有说明，但是我想给您推一步，就是说 对于中国的印象下降，跟对于美国国内经济状况的这个焦虑有很大的关系。
有很大的关系。
对，好，我想听听这个破空，你的
我想说一点不同的看法是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些有一些新中媒体或者是他们会把中国崛起或者经济发展把这个美国人不满说成一个主要因素，这个绝对不会成为主要因素。我们看到战后日本和德国崛起。和平崛起，美国从来没有担心过。日本过去曾经在高科技、在创新、在一些品牌上，甚至有超越美国之势。甚至美国曾经日本曾经有大举购买这个曼哈顿地皮这样一个现象。那么现在是中国人，我觉得美国人并没有去对日本或者德国感到那么害怕。但是为什么对中国那么害怕？这一点像战前日本崛起的方式。如果是战前日本那样的崛起，德国那样的崛起，就是军事强大、军事威胁。以那样的就是说独裁体制来崛起的话，那美国是非常担心的。说中国现在的崛起就非常不是和平崛起，而类似于二战前的日本和德国那种崛起模式，说美国那种担心和害怕是理所当然的。而且窃取知识产权这件事情是前所未有的，日本和德国都没干过，只有中国这么干，而且非常严重。
好，我想听听陈晓东先生对于这个习近平这次这个皮尤业调查的这个结果，因为很多的媒体报道的时候都把一个重点呢放在对于习近平的这个评价哈。那么美国人信任习近平的占28%，那么在日本呢对信任他的人是比例只有6%。我想您对此怎么看？那么造成对于习近平这种看法的，您觉得主要因素是什么？
美国这次皮尤调查的时候，58%的美国人说他们对习近平没有信心。我想习近平个人可能对这一点有点失望，因为他倒是在美国的访问当中，尽量的想拉近与美国老百姓的关系。那么为什么周边国家和美国的民众都对习近平不太看好？我想，其实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真正被美国看好过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当年的邓小平。是79年他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他唯一一次来美国的时候，那时候美国社会给了他很高的评价。那个评价本身既有邓小平主动讨好美国，这个千方百计和美国搞好关系的这一面，也有美国老百姓对邓小平好奇的一面。今天的习近平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不再会讨好，相反他摆出来的是一个新的姿态，叫做新型大国关系。那个意思的实质是说，今天的中美关系不再是以前的这个一个大世界强国和一个二流国家的关系，现在是两个强国的关系了，所以叫做 G2。 那么按照这个观点来看的话，习近平觉得他现在是要直起腰来和奥巴马平起平坐，拍着肩膀走路。按照这个姿态，他的对外的整个的活动和方针从他上台以后是越来越强硬，同样的对内的镇压也越来越厉害。毫无疑问，这些做法没有一件是能够让周边国家和美国老百姓感到接受的。
好的，
无论是在价值观上还是在政策上。
好，
我担心的就是民意调查是这样子产生误解。你说是不是58%的美国人就是不信任那个习近平这个那个的？我敢肯定95%的美国人根本不知道习近平是谁，他们没有一个看法。他们看文章，看一个所谓的国家的一个领袖，他的名字是用 X 拼的，一看那个 X 就反感，根本不知道习近平是谁。
我想日本人是知道的，
美国人都不知道那个加拿大的领袖是谁。所以你应该问美国人，就是随机的问习近平是谁，你知道吗？我敢肯定他们都不知道。所以你说58%有什么态度，他们是没有态度的。
对，所以说这有个小笑话嘛，就是胡锦涛当政的时候把胡锦涛叫做户，那美国人只是说户也是户，然后习近平上政是戏，就搞不清男女关系，就是究竟是黑还是戏。
我想问一下方大为先生，我们知道因为你和戴博先生都是在美国的智库哈，那么对于美国的知识阶层或者是主流的对于中国的看法有很多的了解。我们知道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一个主流的看法就是说保持和中国的友好和接触的关系呢能够改变中国的价值观，让帮助中国进入这个世界主流，至少在价值观上。那么我想问一下，在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主流对于中国的疑虑比以往更深，那么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这对于中国的看法就是在知识阶层精英阶层是不是有一个基调的主调的变化？
对，我觉得是有一个变化，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以前大部分的美国决策者或者是智库学者其他的人观察中国事务的会认为，只要接触的话，过了一定的时间呢，中国人可能会越来越像我们。
对，
哪怕是政治制度也好，或者经济制度或者其他的方面，甚至于社会的一些价值观。但是在一定的程度上这个发生了，但是不像美国人当时 比方说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想象的那么多。
嗯。
尤其是在政治方面，我觉得是基本上没有发生。所以我觉得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很了解中国的这个学者、智库的人士，甚至于这个政府部门的这个工作人员，感觉到可能这个过程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多。我记得在89年的时候，很多美国人认为，在就是这个捷克啊那些欧洲的国家开始往这个自由和离开这个苏联的这个
民主化的时候，
中国就很快可能就会跟上。25年以后的今天，这个还没有发生，而且在政治上呢。虽然可能中国经济上的这个变化很多，但是政治上我觉得变化不是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正确的。很多美国
人，我想问一下，那这个现实没有发生，是不是导致美国保守派的或者比较鹰派的对于中国的这个观念的崛起？戴博先生，请你很快的评论。
他们可能是，我觉得美国很多决策者是变得稍微悲观一点。我同意你刚才说的所有的话，就是接触政策。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在政治方面，我们还没有看什么效果。可是这个并不是说接触政策或者中国人说和平演变完全失败了。其实那个中国和美国的接触这30年来，对中国的影响非常非常大。可是美国根本没法控制这些影响或者预测这个影响，所以美国不会塑造他所想要的一个中国。可是你也不能说美国对他没有影响。
但是我觉得这个美国啊，这个决策者应该是后悔，就是跟中国的接触政策，因为最早这样的政策呢，产生就是说美国跟中国结盟是为了对付苏联。那么后来冷战结束，本来应该有个调整，但是美国并没有做大幅度的调整。那么在这个接触政策，克林顿时代得到强化，而且又天安门事件，克林顿仍然奉行的一个接触政策。我们看到后来中国崛起，尤其是军事上的膨胀，是完全是西方，应该说不是完全，主要的西方资本喂养大的。就西方把源源不断的资本，把源源不断的这个市场啊，都输送给中国。那么美国也才打开自己的市场，迎接中国的这个廉价产品。结果他们培养了一头怪兽，这头北京怪兽反过来对美国构成了威胁，也对世界构成了威胁。我想这样是对美国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外交政策应该做深刻的反思。40年代曾经说过一句话，上世纪40年说谁丢失了中国，美国反省过。今天恐怕又应该说一句话，谁培植了这个北京怪兽，恐怕这也是美国需要反思的。
好，听听小龙的看法。
我觉得我们刚才讨论这么多问题，为什么美国的这个和中国加深交往的这个政策，效果不佳？我觉得有一个重要因素被忽略了，那就是什么因素导致美国的交往政策效果不佳？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政策。这个政策从来没有变过，虽然美中交往这么多，这么广泛，但是我们去看一下中国的教科书，中国的宣传机器，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从来从小学幼儿园开始就把美国视为他的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至今中国仍然是美国仍然是中国的敌人。那么需要了解的一点是，共产党的本质它是需要敌人的。过去共产党是强调阶级敌人，那是文革时期，现在共产党的干部和红二代自己成了资本家和地主，当然他们不讲阶级敌人了。那么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需要寻找一个打击的对象，这个时候美国自然就被捡起来了。所以美国成为中共的敌人，不是因为美国的这个和中国的交往不够，而是说你怎么交往，美国仍然被中共视为敌人。这一点美国看清楚了，才能够明白美国在寻找和评估美国交往政策的方向的时候，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就是交往并不会改变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好，我请各位很快的评论一下陈晓龙先生这个看法，因为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们知道中国最近的宣传，从中国的官方媒体到党政府的这个文件，都把西方的影响视为这个敌对的势力，实际上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迹象显示，而且对外来势力是把外来势力的影响视为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这个尤其在习近平上任之后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我想请戴博先生评论一下，很快的评论一下，你觉得你对这种趋势你有什么看法？
他说的都是对的，可是我早就把所有的这个小学、中学、那个高中这些教科书里面的内容都忘记了。我相信很多中国人也是，我自己亲自到中国去的时候，我并不觉得中国人是反对美国的，他们对美国的文化包括价值观什么的兴趣都比较大，也比较友好。
对，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这种就是 排外或者排除这个西方的这种思想还是一个很长的传统在中国，甚至于到就是很多年以前，几百年以前有一种说法，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觉得还是这种看法。但是我也同意这个戴普先生的这个看法。很多中国老百姓对美国还是有好感。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这个接触会继续，然后两国必须互相合作，面临一些问题。
我觉得西学为用，中学为用，还有那个四夷之长，技以制夷啊，这个主要是停留在中国政府层面，这个反映了中国政府的保守的这种锁国的心态。但在人民的层面，实际上是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在中国的现象，从清末到现在是一样的。说政府跟人民是分离的。说我们看了中国老百姓，你要选择去哪个国家，他首选还是美国，实际上对美国非常有好感。不要说中国老百姓了，就是你中国的精英阶层，像等一下我们谈到芮成钢，还有中国的官员阶层，他们也在用脚投票去选择美国。也就其实中国从政府到民间出现了一个人格分裂，这种人格分裂，政府一方面强大的反美宣传、反西方宣传，但另一方面从政府到民间都在崇洋媚外，说中国其实从内心来说很难用排外来形容，应该用更四个字来形容，叫崇洋媚外。
好，最后想因为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请每位很快的点评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福克斯新闻网的这个主持人贝克尔，那么他在评论中国是美国的威胁的时候呢，对中国使用这个辱华的这个字眼，那么一些华人社区就担心呢，这个代表了美国主流阶层或者是美国民众中一种很普遍那个就是说恐惧中国的这种心态，那么我想听听陈晓东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个案，不必把它夸大。它代表不了美国主流社会。
好，
我觉得他用那个中国老师非常侮辱人家的，可是也是个小事儿。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所谓的主持人，不知道他是谁。我更担心很多中国人老说小日本人、小越南人，这个小比这个中国老危险得多。
我同意这个事情，我觉得并不代表美国主流的思想。当然，在政策上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对，
但是这种思想，我觉得并没有代表性。
但是他在提到这个中国老用这个字眼的时候，提到的是一个美国人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盗窃美国的商业机密，尤其是黑客的现象。那这一点在美国很多美国人心中实际上是引起共鸣的。那么
我觉得当然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性的称呼或者歧视性的说法，但是我们这里要看出一点，就是说其实在美的华人成了中国政府的一个牺牲品。我们知道原来二战的时候，你想如果希特勒很坏，那个政府很坏的时候，那个德国人很难给外界有好感。还有日本当时的那个军国主义挑战美国的时候，美国甚至把那个这个日本的这个日裔美国人放进了集中营。我听到这个事情是非常错误的，美国是非常错误的。但是我们知道一些日本人做了美国那个日本军国主义的人质。同样，今天中国人在美的华人实际上是中国政府的一个牺牲品，因为中国政府在主导中国的内政和外交，中国人民是无辜的。那中国人民在外面难免就是说受到这样那样的可能是一些歧视性的说法，但这个是不应该发生的。我想就是作为一个美国主持人更不应该这么做。但是我想其中深刻的原因是什么？深刻的原因就是中国政治和中国的内政外交给外界这种恶感所带来的这种华人的这种后果，给华人的一个负担。
好，有关美国人对于中国的观感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中美洲小偷渡客冲击美国边境，美国在人道和法律之间何去何从？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